大家好，今日是4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距离美东时间周二晚八点还剩下十几个钟，川普给德克兰的最后通牒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倒数。川普已经封锁了退路，明确表示不改期不退让。如果川普这么克制，全球能源供应链将会瞬间休克，中东地图将会在一夜之间被暴力重置。但是如果时间到的，川普没有动手，美国在中东的威慑力会大幅削弱，美元霸权的底座会被彻底抽空。这个是一场没退路的梭哈。在倒数的滴答声中提醒观众朋友订阅并且打开钟仔，我们直接进入今日最紧急的战局。期限逼近时，五角大楼出现了不寻常的信号。战争部长克克塞斯和参联会主席丹凯恩取消了原定周二朝早的新闻发布会。在华盛顿的军事惯例入面，大战前夕将军们不讲的。清场已经提前开始了。周一当日，美国和以色列出动了超过100架战斗机，对伊朗展开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以色列瞄准伊朗的经济心脏南帕尔斯石化综合体，这个是伊朗最大的天然气枢纽，掌握住全国 85% 的产量。德克兰的夜空现在被浓烈的黑烟和刺鼻的硫磺味彻底笼罩。伊朗革命卫队威胁要炸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设施，同时发射导弹袭击了沙地的朱拜勒。这个是中东最大的工业中心，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制了150几座化工厂，包括石化、炼油、钢铁、矿业、化肥等等。这里一日处理50万到70万桶石油，占沙地 GDP 在 10% 以上，更加是外资聚集之地。同样是在7号，沙地和巴林之间的法克德国王大桥因为空袭威胁全面封锁。这座大桥是巴林的生命线，亦都是波斯湾逊尼派国家的心理防线。伊朗瞄准这里就是要告诉华尔街，如果我活不下去，你看在中东的千亿美金资产今晚全部同我陪葬。伊朗政权不单止要拉外面的人给自己做垫背，对本国人下手重狠。最新消息，德克兰当局要求后生仔学生在川普最后通牒到期前13个钟去各地发电厂大桥上手牵手筑起所谓的光明未来人链，目前已经找到起码2000人。伊朗会帮国际媒体安排机位，就等住美军炸弹跌落来，好打悲情国际法律牌。最讽刺的是，福克斯新闻最新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流量达到了开战以来最高水准。伊朗口头上说要封锁海峡，但是私底下却静静地放行。这家媒体上有市民说伊朗是纸老虎。这场极度撕裂的博弈还进行着，川普已经锁定了战利品，他今天讲了一句话，战利品归赢家，普遍认为他指的就是石油，美国要拿到伊朗的石油。川普还强调彻底解决霍尔木兹问题的重要性。记者问他，协议如果不包括重开你会签署吗？川普说不得，因为封锁太简单了，找个大货车装埋水雷往水里面一吊就得了。你怎样可以说服船东相信这一条航道是安全的？一条船值10亿美元，叫他不要怕，他会信吗？就在川普准备彻底解决条危机的时候，英国出手了。伦敦以打击伊朗电力设施不人道为理由，拒绝美国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和迪格加西亚基地。这些还未完，英国7号要和40几个国家举行军事规划会谈，目标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之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英国这次是摆明要等美国出钱出力搞定之后，联合各国的收割成果了。英国一边想要抢战后的控制权，一边又不给美国用基地，他们并不是想要反美，而是在这里开价。意思是你要用基地可以，但是你得等我在战后分返一杯羹。国务卿卢比奥放了一句重话，我敢打赌到川普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们将不再是北约成员国。这场伊朗战争正改变的不单止是中东的地图，它正改写着整个世界的权力格局，而且速度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快得多。欧洲多年去工业化，大量引进中东移民向中共下跪，西方价值观静静撕裂，北约的根基已经动摇。英国是盼住美国打完了之后的分红利，中俄怕他就是美国在伊朗迅速取得胜利。 但是中俄武力器直接插手。俄罗斯知名的侵占派军事专家克里莫夫最近在电视上公开讲，以俄罗斯目前的状况和欧洲开打将会是一场军事政治灾难。连最鹰派的人都公开承认俄罗斯已经打不起另外一场战争了。克里莫夫的逻辑是，俄罗斯目前烂成这个样，任何额外的战线包括中东升级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条稻草。普京的策略呢，一直是借伊朗的牵制美国。美国陷在中东就没有精力武管乌克兰。克里莫夫这番话在预早没有打预防针，万一美国真的很快收拾完伊朗，转过头他对付我们，我们是承担不住的。不过俄罗斯会不会为了生存下去转向美国背弃中国，这个是伊朗局势平息之后值得观察的一点。那个今日晚间八点之后全球都会发生变化。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离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应中共党魁习近平邀请，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率团抵达上海，国台办主任宋涛接机，访问团随即前往高铁站。八号，郑丽文一行将赴中山陵拜中国国民党创建人孙中山陵，预计九号下昼前往北京。这个是国民党主席十年的首次访问中国。郑丽文落机之后，郑丽文和宋涛握手并进行简单寒暄，未有接受采访。随后他搭上大巴车离开现场，没有在现场接受记者访问。评论认为郑丽文受到了低级别的待遇，现场混乱尴尬。郑丽文接过鲜花之后，因为身边未有随从接手，最终竟然将鲜花还返俾献花礼仪人员。媒体人陈破空评论认为，在民族和风水学上，送出的礼品被当场还返，是白送唔吉利的象征。其次，贵宾理应享有红旗车队接送，但访问团被请上大巴再上高铁，这种待遇是将台湾代表团当成了旅游团，毫无国宾礼遇可言。另外，台湾媒体热炒这件事，但是中共媒体却冷处理，只有新华社有一句话的报道，显示中共不希望民众了解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共的逻辑是，等过了是等做法，不等讲的是要等老老实实。陈破空认为，郑丽文一旦进入高铁站同车厢，即是进入了中共最严密的监测网。同时，美国重量级访团亦都抵达台湾觐见总统。华尔街日报亦都抖出了一个警讯，中共近期直接将上海南北两侧面积比整个台湾本岛还要大的近海空域划成的保留区，长达整整40日。史丹佛大学的军事专家直接揭穿这种长达40日的异常限制，绝对不是单一演习的简单，更似是一种持续性的作战准备。台湾国安高层亦都透露，中共这一波操作算盘打得好精，趁着美国现在被中东冲突搞到分身乏术，顺势把握机会扩张军事实力。这个不单只是针对台湾，明显更加是想直接恐吓日本，并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习近平约见郑丽文主要是做给川普的事，表示中共本事将手伸入台湾。但是中共一直改不到土匪流民的本性，想将台湾食了，完完全全伤了台湾人的心。 习近平不去真正化解这个心结，却整日被台湾军事威胁，要拉了台湾的国民党，根本就是搞错方向。要从内部撕裂台湾，再配合从外部给军事压力，自以为一手硬一手软，洋洋得意，却不知完全搞错方向，完全没有针对台湾人的心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一把手马兴瑞落马，他身上绑着三个绝对不可以掂的引信。马兴瑞一下台，不是一个官员落马那么简单，更加是能够掀翻整个牌局的大地震。今日我哋唔倾八卦，只系两张关键嘅时间表。睇完之后，你就会清楚咁发现，习近平而家面前只剩翻两条路，每一条都系深渊。那个我哋先嚟讲三条引线系咩？咁首先，第一，马兴瑞系新疆嘅一把手，掌握住中共国最敏感嘅省份，又系封疆大吏。过去新疆一把手冇被彻底清算嘅。第二，佢系航天军工系的核心人物，军工系是习近平掌军权的重要依靠，用马兴瑞就是伤害了习近平的掌军根基。第三，亦都是最致命的，他是彭丽媛在山东的定同乡，被外界视为夫人帮的绝对核心。马兴瑞的老婆荣丽和彭丽媛更加有巨大且隐蔽的利益关系网。这三层的身份就是直通最高层的防火墙，现在这道墙被揭穿，问题是到底是边个喐手的？我哋睇睇第一张时间表，关键线索人物马兴瑞的秘书郭永航。郭永航由去年就传出要出事啦，但是1月28号张友侠被捉之后冇几耐，郭永航突然间出任嘅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当时外界研判嘅成功软着陆。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习近平阵营发起反攻，拿下张友侠，救回马兴瑞和马兴瑞的手下。如果故事停在这里，他就是习近平赢的。但是两个月之后，局面大翻转。3月27号，中共官方突然间宣布郭永航被调查。就在同一日，中共前总理温家宝高调露面视察中科院。在中共的政治代码入面，时间上没有重合，好少是巧合。唐正远推断，元老派和反习势力对决，取得转折性的胜利，习近平夺军权失败，马兴瑞都保不住了，反习派是重新占据上风。不过跟住落嚟，如果老人帮藉住马兴瑞深挖，习家军大半个江山就要覆灭了。刚才我们推演了逼宫的这个局，如果把视角反转过来的，是不是也讲得通呢？在这里入面就是第二张时间表了。时评人士横河提出，马兴瑞发迹于航天军工系，这个系统早期是江泽民大仔江绵恒的地盘。马兴瑞后来通过彭丽媛向习近平效忠，那些是后来的事了。但是从根源上讲呢，马兴瑞可能是攀附江家而起家的。咁嗰个就系另外一种解读啦，唔系反习派系喐马兴瑞，而系习近平自己清理门户。当一个统治者陷入极度唔安全感嘅时候，身边嘅自己人往往就系最危险嘅，因为只有自己人先至知道你嘅底牌喺边度。但问题在于，查马兴瑞系一把双刃剑，好可能会拔出萝卜带出嚟，将彭丽媛都牵扯埋出嚟。呢个系习近平最唔愿意睇到噶。而且呢，熟悉中共体制用语的评论家黄友群注意到，新华社发布马兴瑞被查的消息嗰阵，冇按照惯例写上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或者是经党中央批准呢啲关键词。张友侠、何卫东、孙政才等人被查嗰阵，官媒都强调是中央决定的。佢点解马兴瑞冇呢？或者查咗唔系习近平嘅意思？所以呢，呢两张时间表有两种解读。但是指向的结论却都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哪个喐手，马兴瑞倒下都意味着习近平正在失去控制权。如果是反习派是喐手的，那说明习近平被想着殴打。如果是习近平自己喐手的，那个说明习近平已经被逼到必须自断臂膀的地步。马兴瑞他倒下只是第一张骨牌，这件事一定还会有下文。他那个下一个被抛出了的头马会是哪个？将你的推演写在留言区，我们一起看见证历史。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和伊朗就停火问题的博弈还在持续着，我们看到距离川普总统给的最后期限是越来越近了，就是今天夜晚在美东时间8点，而美国和以色列呢正在联合加大对伊朗基础设施的空袭力度。那个分析认为，这种是在最后期限之前的一种最大施压，
希望伊朗能够可以话投降吓。另外咧，总统寻日七号一大早就发文啊，今日七号一大早就发文向伊朗发出咗严厉嘅警告。如果今晚我哋唔能够达成协议，一个文明就将会面临灭亡。我绝对唔希望呢种事发生，但系佢好可能会真系发生。既然而家已经出现咗嘅彻底而全面嘅政权更替，由一班唔同嘅、更加聪明嘅，亦都唔系咁激进咗嘅人嘅主导，或者会发生咗革命性、令人惊叹嘅巨大转变，边个知呢？后面佢仲写到咧，我哋将会喺今晚见分晓，呢、这个将会系世界漫长而复杂历史当中最重要嘅时刻之一。呢47年嚟嘅敲诈、腐败同丧生，终于要画下句点。愿上帝保佑美国以及伟大嘅伊朗人民。今日朝早，川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采访嘅时候咧，亦都证实，如果伊朗在今日夜晚八点在最后期限之前唔达成我哋满意嘅协议，喺美国准备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承诺夜晚八点一定会到嚟。咁我嚟讲到咧，如果真系到嗰一步嘅话，佢就会发生一场我哋前所未见嘅嘢袭击。如果今日嘅谈判如果可以取得一啲进展，并且有实质性嘅成果，情况可能仲就会有所改变。但系目前呢，佢唔想对此下定论。不过呢，川普总统仲话，我哋正喺度按照既定嘅计划喺度推进。佢嚟到美国国务院今日亦都已经指示咗所有嘅巴林嘅美国公民就地避难。唔止咁样啦，我哋而家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正喺度到访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然后喺一场联合嘅新闻发布会上，佢亦都重申咗伊朗嘅最后期限，就系美东时间嘅今日夜晚八点，并且表示从根本上嚟讲，美国喺伊朗嘅军事目标已经完成，最终结果点样将会取决于伊朗人嘅。而且咧，曼斯强调话，今晚八点系死线，工具箱入边我哋仲有未动用过嘅。另外呢，我哋睇到有一名伊朗嘅消息人士今日表示，伊朗拒绝同美国达成任何临时停火协议。嗰、那个路透社方面亦都系援引一名伊朗嘅高级人士嘅话，话目前呢冇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啦。而美国想要嘅系伊朗喺压力下投降。如果美国袭击伊朗嘅发电厂，成个中东地区将会陷入彻底黑暗。如果局势失控，喺伊朗嘅盟友亦都会关闭曼德海峡。你话人如果要系活喺呢种自己创造咗呢个梦想当中，唔想醒嘅话，真系嗰个都冇办法。我哋只能够睇下呢个美国以色列嘅炸弹能唔能够轰醒佢哋啦。另外咧，我哋睇到霍士新闻报道，系一位美国嘅高阶官员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呢个直接接触咧，话会谈仲系一个积极嘅，即系话目前仲系有在接触。并且表示话可能佢呢种突破真係有可能会喺今日到嚟。然后另外我哋根据巴基斯坦嘅消息人士，佢今日亦都指出同伊朗嘅接触仍然继续，正努力促使双方展开谈判。嗰、那个伊朗对沙地嘅目标嘅导弹袭击极有可能会破坏谈判进程。如果冲突升级，并进一步强调巴基斯坦将根据防务协议将同沙地坚定咁企喺一起。巴基斯坦所指嘅袭击可能会影响谈判，是话昨晚晏的时候，我们亦都报道了伊朗的弹道导弹是袭击了沙地的朱拜勒工业城。而这处工业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石化企业，全球排第四的石化制造商。另外呢，伊朗驻巴基斯坦的大使自己今日证实话，他说巴基斯坦的调停努力正接近一个关键的敏感的阶段，并且提到话巴基斯坦他的努力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但他强调指出，伊朗方面非常重视外交，但始终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并且呢还要有确保不再遭受攻击他的保证。那个路透社随后报道，他在发布之后在报道中提到，川普总统发出最新威胁之后，伊朗已经取消了与美国的所有外交以及间接沟通的渠道，并且宣布暂停一切资讯的往来。但是我们看到随后德克兰时报亦是伊朗的一个媒体，看最新的报道说，伊朗和美国的外交和间接对话渠道并没有关闭。所以现在这种局势大家可以看出来了，仍然在激烈的博弈当中，就在外交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我们现在去看看伊朗现在遭受的是怎样的一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今日是空袭了伊朗的哈尔克岛50多个军事目标，而且呢，嗰度我哋知道係伊朗最大嘅原油出口要塞，90%嘅伊朗原油都係从呢度出口嘅。而随住川普嘅呢种点讲呢，最后通牒嘅临近，美军著名嘅被发现 E4B 守夜者 亦都被称为是末日飞机，在周一，亦即是昨日朝早的时候，被发现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福特空军基地的上空盘旋。那我们知道呢，因为这处基地呢就是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所在地，而在目前这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出现，就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下。但是呢，可能有人怀疑说，是不是真的要这架末日飞机呢要引用使用这个核武吗？那今日媒体就报道出来了，美国方面是否认正考虑在伊朗使用核武器的这种讲法。另外呢，有网友说这个末日飞机升空，一是就有大事要发生，一是就是有高官在巡视。更有账号说呢，去年美军联手和以色列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前呢，亦都曾出现过类似的军事异动。咁我哋知道呢个叫做守夜者，佢系被称为空中嘅五角大楼，系专门为核战争等呢种极端嘅情况设计嘅移动指挥中心。佢具备话抗核爆、电磁脉冲以及网络攻击强化防护。机体内咧设有简报室、作战室，仲有先进嘅通讯设备，目的就系为咗确保真系发生国家紧急状态嘅时候，总统、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佢哋能够喺空中发号施令。咁另外呢，我哋睇到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而家已经就下一阶段嘅行动制定好计划。以军今日喺度警告伊朗嘅民众，从而家开始，即係从佢发布消息开始到伊朗喺当地时间夜晚九点，唔好乘坐任何伊朗境内嘅火车，或喺火车上或者係喺铁路附近都将会有生命安全危险。所以呢，就是在度暗示将会对伊朗的交通铁路网络发动打击。那个随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十二频道已经报道，以色列将会在今日开始对伊朗全国各地的铁路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哎，不单止是发电厂，还有桥梁咯。铁路公路全都包括在打击范围之内。内塔尼亚胡亦都证实，在以色列空军在今日的行动当中，空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了铁路和桥梁。他说这些交通设施被用于运输制造武器的原矿产还有军备。并且呢，他亦都证实袭击了以色列美国。还有呢，在当地地区国家的有关人员就是说伊朗用这些铁路公路的袭击。美国下还有盟友。另外呢，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到我们截稿之前，他报告说已经击中了伊朗的八处桥梁。另外呢，根据报道，自从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政府已经关闭了国内的互联网长达几周的时间。咁所以呢，大家可能都没有网络，怎样知道以色列发布了这个通知呢？所以确实是现在一般市民很难连上爱克斯平台会看到警告。不过呢，有海外的波斯语的卫星新闻台，他会报道相关的消息，对伊朗人发出一个提醒下。而就在前一日，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三个民用以及军用的机场发动的大规模空袭。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说上述行动都是美以升级对伊朗攻击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伊朗的后勤协调，还有它的军事反应能力。那个今日以色列国防军证实说，经过精准的空袭，目前已经摧毁了伊朗方面130几套的防空系统。而根据伊朗自己媒体的今日报道，伊朗在卡拉季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已经中断，原因就是输电线路遭到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昨日呢，亦都是因为这个伊朗自己的挑衅，美国提前打了的马什哈德的一座发电站。而那个伊朗方面，东亚塞拜疆省有关部门发布公告说，美以袭击击中在大布里士到德克兰公路上的一处检查站，而且受到袭击的影响，大布里士到赞尖扬公路已经中断了通行。除此之外，还有由卡拉克曼到米亚内的公路，亦都是一条公路因为袭击而导致双向关闭。另外，伊朗库姆省的官员在今日证实，库姆市以西地区一处交通线路上的桥梁遭到袭击。另外，今日伊朗境内的多条铁路和公路设施遭到袭击，当中包括德克兰。德克兰的一处马什哈德铁路遭到命中，受袭击影响，马什哈德以及南部的还有就是叫做扎格罗斯铁路线路的列车现在已经停运，直到另行通知。另外，伊斯法罕方面，我们看到叫做卡想是阿哈阿阿巴德铁路桥亦都遭到攻击，目前确认造成两人丧生，三人受伤。库姆地区库姆市以西的一处交通线路上的桥梁亦都遭到了袭击。另外，还有阿尔伯兹当地的卡拉克曼铁路遭到攻击。到目前为止， 已经列出了已经知道外界能够看到的打击目标。然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今日亦都透过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消息，话到目前为止伊朗全国已经有超过1400万名伊朗人注册自愿为保卫伊朗而献出生命，而呢当中就包括了本人，他说我曾经是愿意为伊朗奉献生命的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将来亦都是这样，好悲壮又好悲哀。然而我们看到呢，就在逼近最后期限的时候，伊朗全国居然在号召，这个当权人居然在号召市民组成一个人链行上桥头围住发电站。然后有些地方真的有人响应，不知道是不是摆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是某一个地方。然后一就是启动了一个名为伊朗青年共筑光明未来人链的活动。那个国家电视台由昨日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伊朗的细路仔，无论是哪个请出来，学生青年去，即是怎么说呢，围住我们的发电站，保护我们的发电站，抵御美国的袭击。然后呢今日下午两点，即是伊朗当地时间两点，去保护发电厂。结果有意思的是今早有最新消息，伊朗最大的发电站之一拉贾伊发电站。这样呼吁大家都未有人去，他怎么算？结果当局组建起的人链大家都不响应。这个发电站的员工被拉出来，被迫聚集在这个厂区大门外。在那里怎么说呢，就是做人肉盾牌。所以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官方报道出来的消息说我们有很多人的响应。你认为是真的伊朗人去响应，还是被拉出来做垫背的呢？伊朗革命卫队将领今日还在公开地呼吁家长要将仔女送到检查站，是因为最近伊朗在国内检查站经常遭到无人机攻击，试图就用这些人做挡箭牌，保护一直频繁遭到空袭的军事据点。太冇人性了。另外我们看到周末的时候伊朗不是发布了一个以下的 AI 影片吗？大家可能还记得，结果最新在根据英国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显示，一份基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外交备忘录首次披露出来，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目前是因为重症陷入昏迷状态，他目前在圣城父母在接受治疗，并且已经失去了参与政权决策的能力，相关的情况已经通报给盟友知，但是目前我们还未见到伊朗官方出面做出任何的证实或者是否认。但是重点目前他们在哪里，这个地方已经被大家知道了啦。以色列会放过他吗？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随着总统川普被伊朗的最后期限临近，中东局势急剧升温。在伊朗拒绝和平要求之后，4月7号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文明可能走向毁灭，整个行动可能在4小时内完成。路透社指出，伊朗已经关闭所有非正式的外交后门，这个意味着美伊之间原本存在的通报机制已经完全断绝。据报多名驻德克兰的外国外交官被限制行动，德克兰已经转向军事应对，目前美军已经展开行动。据 Daily Mail 报道，美国连夜袭击了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打击了包括掩体、雷达站以及弹药库在内的大约50个军事目标。4月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将坠机获救的少校军官称为真正的英雄，并表示会邀请他前往白宫，在人民面前给予应有的荣耀。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介绍营救美军少校的过程时提到的少校对神的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克格塞斯说，少校发出第一句求救信息是上帝是伟大的。在孤立无援、危机四伏的时刻，他的信仰和战斗精神感动所有人。更巧的是，这整件事发生的时间点也都很特别。飞机是在上个星期五，亦即是耶稣受难日被击落嚟，而他一直匿在山洞里面，直到复活节星期日朝早当太阳升起时他被营救出嚟。这一场营救有更多细节传出。在伊斯法罕通往美军临时基地的唯一通道上，美军精确炸出了28个巨大的弹坑，每个弹坑直径大约9米，而且全部精准击中道路的正中心。这条路被彻底废了。 伊朗的坦克、运兵车根本过不到，这个亦都给了美军救援队最关键的黄金时间，等他们可以从容带领受伤的少校平安撤离。美军在话警告伊朗军队，边个敢冲过嚟，边个就是下个弹坑的主人。对此，有伊朗人在 X 上话：作为伊朗人，我祈祷美国飞行员可以生还，不只为了他，更为了伊朗不可以将他当筹码。同时，我羡慕美国政府派出的精英特种部队将一个美国人带回家。而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使用人盾和招募小兵清理雷区，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做紧。例如伊朗青年体育部副部长拉希米公开喊话，要全国青年运动员、艺术家、学生或者教职员工在4月7号下午2点站在全国各个发电厂围成人肉盾牌，阻止美国的行动。网友都看不下去了，纷纷表示伊朗政府没有人性，为什么不派他的革命卫队去护，跟中共一样，高官自己都不出面，只会要人民当血肉长城，无耻。伊朗专门将炸药库建在居民区附近，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发布声明，已经正式撤销同伊朗政权有联系的两名公民的绿卡，已故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外甥女阿夫沙尔和他的女儿已经被逮捕并等待遣返，同时阿夫沙尔的丈夫亦都被禁止入境美国。这个绝非一宗孤立的突发事件，而是美国对待敌对国家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举动更令将财富藏匿在美国的中共权贵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末日恐慌。美国在这里告诉中共高层听，如果你们发动战争，你们在美国的一切都没了。同时，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有分析指出，这个可能亦都是为了掩饰中共高层的恐慌。另外，中共内部亦都传出异常状况。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已经20日没露面，国防部长董军18号没有现身，而习近平自3月30号植树之后亦都没有公开露面。更引人注意的是，前总理温家宝高调亮相，而习近平的心腹被正式清算，这个似乎牵扯到的彭丽媛、董军、黄小雄这两位都被视为习近平的心腹，分别掌握刀把子和枪杆子，在这个时刻消失不见，引发外界极大猜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这一连串的消息？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的新一轮权力斗争？如果伊朗倒下，支持伊朗的中共官员的家属会被没收美国护照吗？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哦。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